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亚马逊公司喺澳洲为企业推出商业服务，南澳华亚拉港公司进入破管，澳洲平均房价首次突破80,000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发表第二任期施政演讲，宾州法院系统以允许被告以虚拟方式出庭。7月1日起，澳洲一啲签证新政策正式生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日，电商巨头亚马逊在澳洲推出新服务亚马逊商务，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有价格竞争力的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家具等。此时各企业正在进行财年末的采购。亚马逊表示，新服务将通过专属企业客户定价、特定产品的批量折扣以及专属客户支持，提供更优惠、更便捷的采购体验。企业还可以选择升级为 Business Prime，该服务结合了亚马逊 Prime 会员的配送优势和专属商业功能，例如共享账户和采购政策管理。亚马逊商务澳洲区负责人扎克表示，新服务将简化企业采购流程。亚马逊了解到 78% 的中小企业在过去3年中被迫实施了成本削减措施，随着运营成本持续上升，亚马逊商务能够通过提供日常用品和办公耗材的实质性节省，以及便利高效的配送体验，帮助企业减轻部分压力。之前亚马逊商务已经进入了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西班牙和英国市场，全球客户超过800万。数据分析公司 Yuga 负责亚马逊委托进行的新调研显示，过去3年中92%的澳洲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其中79%的企业最担心的问题是运营费不断攀升。阿德莱德消息，随着南澳钢铁城的不确定性持续笼罩，高普投旗下的另一家公司也被置于自愿托管状态。之前南澳州政府介入了华阿拉港有限公司与华阿拉钢铁厂财务托管公司 Codermans 之间的法律纠纷， Codermans 威胁要推迟出售这个陷入困境的公司。哥德米莎提起诉讼，表示古普塔拥有的 GFG 联盟公司就向其子公司授予港口租约支持，本应征得州政府的同意。随后州政府介入，提出一项法案，认定该港归 Winsdale 建造公司所有。该公司是 GFG 旗下的另一家公司，在2月被强制进入破产管理程序。 GFG 发言人表示，立法变更意味着该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将华阿拉港有限公司纳入自愿破产管理程序。华阿拉港有限公司的收入受到南澳政府行动的严重影响，在租赁终止以后，南澳政府应破产管理人的要求扣押华阿拉港有限公司的资产后，该公司无法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这些行动导致所有收入完全中断，因此无法偿还债权人。根据澳洲统计局这个星期二早上发布的新数据，目前全国平均房价率超过100万澳元，首次达到7位数。尽管过去一年房价上涨的速度有所放缓，但购买新房的费用创下了另一个里程碑。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住宅平均价格首次突破100万澳元，上涨0.7%，达到了100.25万澳元。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澳洲所有房屋的总价值在今年第一季度达到11.4万亿澳元，自去年12月以来增加了1307亿澳元，增幅为1.2%，而在5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3万亿澳元。不过，尽管房价仍在上涨，而且由于今年预计会有更多的降息，房价没有回落迹象，但上涨速度比去年同期有所放缓。统计局金融统计主管 Mitch Tan 博士表示，尽管全国住宅价值出现季度性上涨，但今年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放缓至 5.9%， 这个低于去年第一季度的 9.5%。 新州仍然是澳洲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平均房价为125万澳元，首都行政区的平均房价略有回落，跌至94.13澳元，平均房价超过首都行政区为94.47万澳元，成为全国第二季的市场。西澳、南澳和宾州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者，宾州的平均房价在澳洲达到第二，仅次于新州。 北领地行政区的平均房价为51.77万澳元，仍然是全国最便宜的。坎培拉消息，6月11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坎培拉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并说其第二个任期的政治愿景包括落实工党政策，例如推动统一保险门诊服务覆盖率，减轻学贷负担以及缓解生活成本压力，重建政府公信力等。在成功连任后的首次重要公开演讲中，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工党政府将致力延续改革，推动公平与繁荣，并积极应对国内外挑战，实现一个更强大、更公平澳洲的愿景。阿尔巴尼斯强调，政府将落实已立法的减税计划，包括未来两年分阶段实施的个人税收减免与1000澳元的即时税务扣除措施。他还宣布，有学生立法将在新议会会期提出，为300万名学生削减20%助学贷款，平均减免金额为5500澳元。住房方面，他重申5%首付购房计划将在明年全面开放，允许民众仅需5%首期即能购首套房，并免缴房贷保险费。这项政策适用于所有城市和地区所有房屋的平均价格。政府还承诺在2030年前投资430亿澳元，通过国家住房协议建设120万套新住房。医疗改革则聚焦扩展 Medicare 计划，包括从明年起将药品福利计划下的处方费上限降至25澳元，对年长者与优惠卡持有者处方费上限保持在7.70澳元，并加速建设50间紧急医疗诊所。阿尔巴尼斯强调，Medicare 制度是澳洲公平理念的核心体现，政府力争到2030年全澳90%的家庭医生问诊服务都能通过 Medicare 统一报销。阿尔巴尼斯还强调，当前全球动荡不安，不单止限于经济层面，更挑战住民主制度本身。他认为，社会上对政治、政府与自由媒体的不信任与挫折感正在加剧。他强调，政府需要提出务实且积极的替代方案，展现工党改革政府能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能力，同时亦着眼长远，实现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澳洲。这个包括推动先进制造业、普及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打造多元共融社会，一个全球责任感的现代民主国家。阿尔巴尼斯重申，政府第二任期的多项设施目标，是在第一任期改革基础上的延伸，反映了人们的需求与澳洲的核心价值。他强调，只有在民众对政府能力重拾信心后，国家才能推进更深层的制度性改革。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法院系统正在推行大规模改革，在一系列建议中，其中一项是允许被告人及代表律师透过视频连线以虚拟形式出庭。昆州总检察长弗克林顿女士表示，这个是对法官法的巨大修改，这个会将我们带入21世纪。尽管执庭方式有可能变更，弗克林顿仍强调法律原则不会动摇。他说，如果你曾犯罪，你就必须接受惩罚。迄今，议案中的改革内容还未落实，仍未明确哪类被告人士可获准虚拟出庭。弗克林顿补充说，如果要实现虚拟出庭，诸多细节还需处理。首先，相关立法必须修改，这个需要时间。综合消息，从今年7月1日起，澳洲一系列重大移民改革措施生效，避税移民签证、学生签证以及配偶签证等均会出现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在允许的工作时间、规则与监管、签证费用以及如何获得居留权方面影响避税移民和国际留学生。从7月1日起，避税移民签证所需求的收入起点会提高 4.6%， 这个与澳洲年度平均州正常工作时间收入的变化保持一致。核心技术移民的收入起点会从73,150澳元提升到76,515澳元。专长技术移民的收入起点会从135,000澳元提高到141,210澳元。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技术移民签证和偏远地区雇主担保移民签证所适用的临时技术移民收入起点会从73,150澳元上调至76,515澳元。这些变化不适用于现有签证持有者和今年7月1日之前递交的申请。澳洲内政部说， 今日起点每年都会进行指数调整，以确保技术移民的工资增幅与澳洲本地人的工资增幅保持一致，从而确保人们无法利用技术移民来压低澳洲人的工资。从7月1号起，国际留学生签证申请人的经济实力要求会从24,505澳元升至29,710澳元，以确保学生在学习期间能够自给自足。博士学位的学生在学期间每个星期最多可以工作24小时，比之前的20小时限制有所增加。这一变化可以令到学生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并在经济上更好地支持自己。研究生会拥有不受限制的工作权利，令到他们能够在学习的同时充分参与自己所选行业的工作。这一政策转变旨在吸引高质素的留学生，并将有技能的毕业生留在澳洲的劳动力队伍中。从7月1号起，留学生签证申请费会从1,600澳元上涨到2,000澳元。这一改变不会影响太平洋岛国同东帝汶的申请人。普通资格的入籍申请费会从560澳元升至575澳元。通过血统获得公民身份的入籍申请费从360澳元升至370澳元。配偶签证和家庭团聚签证的费用也可能会增加，因为内政部正在全面改革这两种签证的申请程序，以简化流程并缩短等待时间。目前配偶申请的申请费用为9,095澳元，较2024年7月的8,850澳元有所增加。配偶签证费用在7月份可能会增加。内政部对配偶签证申请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查，内政部还推出了一个门户网站，提高交文件和跟踪进度。家庭签证有不同的类型，例如有担保的父母临时签证，目前三年签证的费用为5,735澳元，五年签证的费用为11,470澳元，老年父母签证的主申请人费用为7,055澳元，18岁及以上附加申请人的费用为4,650澳元，18岁以下附加子女的费用为3,315澳元。从2025至2026财年起，移民计划会转为多年规划模式，规划周期会同目前的12个月一次延长至4年一次。去年，澳洲政府宣布2024至2025财年永久移民计划的配额定为185,000人。内政部话，延长澳洲移民计划的规划周期，会令到移民规划更好地与各级政府的长期基础设施、预防和服务规划保持一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